这里有人生的跌宕起伏，这里有酸甜苦辣的生活回忆，这里更有上帝的慈绳爱索，带领我们走过每一天的日出日落。这里是亲情会客室。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来到亲情会客室，我是孟远啊。今天呢，孟远特别开心，可以采访到一位姊妹，她的名字叫小婉。小婉姊妹，
大家好，
跟大家打招呼了。你是第一次来我们亲情会客室啊，所以大家都还不认识你。从你自己的名字开始，让我们慢慢慢慢来认识你，听听你生命里的故事啊。就是为什么叫小婉呢？
我自己很喜欢这个名字，是因为当时有一个牧者老师，他为我祷告的时候，他说他看到我的生命当中就像一个小碗，就是一个小碗，但是他破碎了两个裂痕，在这个碗上是一个非常精美的碗，但是这个碗上有两个裂痕，但是正因为有这两个裂痕，就有光从这个裂痕的地方透出来。所以当时他这样讲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面就觉得非常的感恩。我现在慢慢的，那是多少？很多年前，他为我祷告，寻求得到的这样一个他的看见吧。但是现在，随着我的年岁慢慢的增长，我觉得确实我自己的生命有很多的生命的故事，不是那么的一帆风顺。但是我觉得在这些经历里面，高高低低里面，也经历了非常多的恩典。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字既代表着我自己生命的一个状态，其实也代表着神在我生命当中很多很美好的工作。
有裂痕的小婉啊，这是我没想到的。那我更想要听听你生命中起起落落的人生故事了。那在我决定要采访小婉姊妹的时候呢，我有问她，在你生命中最想先跟我聊一聊的是什么呢？我记得你张口说做妈妈吧，因为小婉姊妹是一位母亲哈。那我们今天的故事呢，就先从我想问一问小婉姊妹做母亲的经历哈。你是育有两个儿子是吧？
是的，我有两个儿子。
他们现在分别是多大呀？
现在老大是15岁，老二是12岁，他们中间差3岁。
他们中间差3岁，15岁已经是青少年期了，那12岁也是青少年前期了，哇，你这肩头的担子很重啊。
是的，是的，我自己觉得，为什么会想跟孟媛姐聊一聊关于做妈妈的这个身份？我觉得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在做妈妈之前，感觉是一个懵懂和莽撞的一个女性，但真的就是从做了妈妈之后，我突然间意识到说，其实很多的自己，就是我自身的一些言行举止，在影响着另外一个幼小的生命。一方面是责任，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好像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推动力。就是好像推动着我开始学习，开始成长，开始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成熟，就不能再像小女孩一样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是开始学习，慢慢在生命当中负责。所以我觉得妈妈这个身份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包含着他们慢慢慢慢慢慢长大。然后我其实他们的生命对我来说一直是像镜子一样的存在，就是我看着他们，我就觉得哎，好像有的时候看见我自己的样子，有的时候我会看见他们，我会觉得哎，好像在我小时候我不会这样子跟我的父母说话，我又觉得有一点欣慰，有一点感激，就看到他们在生一方面有点像我，一方面又在我的基础上有一些改变，我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好非常美妙的一个过程。
哇，那你做妈妈养育的是两个男孩子啊，那在他们身上依然还是可以看到你作为母亲的样子，他们是你的小镜子，你刚才说。
是的，真的就是两面，我觉得不小，蛮大的镜子。
还是逃不掉的镜子，就你不照都不行。
是的，是的，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就看到我们家哥哥跟弟弟说话那个态度，然后我心里就会突然间咯噔一下，我想这是我跟他说话的态度吗？就是他就会跟弟弟说你怎么会这样呢，你怎么能做这个事情呢， 然后我就那一刻，我脑子里突然想象说，哎，这个话好像很熟悉的样子吗？好像是我说的，对，所
哇！
以是逃不掉的，就是他跟你很亲近，因为孩子嘛，也很直接，对，所以你就会觉得哦，你能够透过他们看到更全面的自己，是真的。
聊聊你这长子哈，他15岁了，
是，
我们就从现在开始聊嘛。就是他给你带来15岁少年的挑战是什么呢？还是说他很乖，他的青春期特别好？
没有这样的一个福气。我觉得，对，因为我觉得15岁的这个孩子，他是我的长子。我觉得在我们信仰里面，我们都会对长子有一个特别的不同的期待，或者有一个特别的不同的感受。那我觉得其实也是从他从小长到大的这一路过程当中，我是慢慢开始学习怎么样从一个女孩成长成一个妈妈这样的角色。如果说最近他对我的挑战，我觉得最大的就是他到了青春期之后开始不想剪头发，就是他一定要在一个方向上对他自己有一个控制权。然后我们为着这个事情。我觉得其实也是磨练我生命的一部分，就是要接纳，要容忍。他真的头发就长得非常，每天起来的样子都不一样，就是太长。然后他又不太会打理，所以我常常建议他剪。我们为这个事情也有过一些分歧，也有过一些和平的讨论，也有过一些激烈的讨论。但是最终我选择尊重他，可能他这个样子不是我喜欢的。那我也选择接受说，好，那就是现在你就是这个样子，
哇，那你还是个很善解人意的妈妈呀，你很尊重她。但是我很好奇啊，你们两个之间的沟通是和平的气氛居多呢，还是有点这个张力的这个争执性的沟通多一点呢？
可能差不多一半儿一半儿，就是。有张力的也是不少的，但是偶尔我们俩也会有很多很温和、很和平的这种沟通。我很感恩的是，对于他来说，可能他不会像梦圆姐这样评价，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和平的妈妈，或者很能接受他的妈妈。他可能会觉得我对他挺挑剔的，他可能会觉得我对他挺严厉的。因为他会对我有这样子的一些反馈。从我的角度，一方面我是那个常常会主动发起沟通的人，因为青少年他就很不想跟你说话，他就觉得这都是我自己，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么多？那我会常常试着跟他沟通，也有很成功的，就是沟通完我觉得很平静的，也有一上来他说了一些话就非常的呛我，就是直戳你的肺管子，然后戳完之后我就火了，然后我就开始跟他，但是我觉得每一次至少沟通完。我觉得我们两个都还能有一个，不管开始是激烈的、有张力的，还是比较平和的。但是我觉得每次跟他沟通完，我自己的里面都会有非常多的发现和反思，对他的、对自己的。虽然这个时候随着他慢慢长大越来越少，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去跟他聊一聊。
你还是这个沟通的发起者，大多数情况下，你要是找他聊天，他还是愿意回应你的。
也看他心情，就是。
我明
我
白，
觉得
15岁
就
了
是
嘛，因
我，
为人家独立了呀。
对，他很忙，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一天我把他送到学校，然后放学他自己会想办法回来，可能有的时候是坐同学的车呀，有的时候他自己想办法回来，然后有的时候他回家他也不会来再来找我，不像我的小儿子，就他回来他就自己在他自己的房间里面忙他自己的事情，然后我一般都会说，哎，我们要不要聊一聊？他就会说聊什么？我不知道有什么好聊的，或者说你有啥事儿？就是这种。
明白，太形象了，真的，这已经是能够给你回应，哪怕回应的不是那么频繁哈，你们之间的沟通只要有，就是已经非常好了。哎，说回这个头发长度这件事儿哈，我还很好奇，你最后怎么说服自己接纳他这个长度的？
这个话是我儿子把这个东西点破的。就是有一天，我们两个又在讨论弟弟去剪头发，他要不要剪头发？因为弟弟差不多每个月都要去剪头发，然后我就说你头发太长了，你也要去剪。他就说我不去。然后有一次，我儿子突然间说：“你是不是就想在我的生命当中拥有这个权利 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就是我们两个当时在车上又在激烈的讨论这个问题，讨论的有点不开心。然后我大概的核心就是说，如果你要真正能负责你自己，我可以不管。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你还没有拥有这个能力能为你自己负责。他就反问了我一句，说：“那么你现在是不是就是要在我生命当中拥有这个权利？”他问的那一刻的时候，我是有点愣住的。我觉得我很难回嘴说没有，我觉得我有点被他说中了，然后我就沉默了。对，然后后来大概就在那个车上，我们就没有再聊这件事情。他可能很开心，我没有再继续烦他，但其实我自己心里面就开始在反思和回想这件事情。就是我为什么非要那么的执着于？我觉得，就当他问的这一步之后，我开始往后退了一步，我开始想，我为什么执着于他头发的长度？一方面，我觉得我自己诚实的回答就是，别人会觉得你这个孩子怎么头发乱乱的、野野的？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都会经历这些，就是你这样子好像没有人管你，好像你的妈妈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妈妈。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当他头发太长了，我没有带他去剪，好像我会受到这个世界的眼光的责备，他同学的妈妈眼光的责备，因为他要去同学家玩嘛，就显得你这个小孩多么的不好，不懂事儿，你的妈妈没有教好你。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不得不说，我得承认，我还是想要在我的能力范围内让他长成一个我期待的那个样子，就是我们文化当中所谓的你要听话啊，你要乖啊的这种感觉。但是我自己其实从小到大，我就是一个非常反叛的孩子，我就是不要听话的孩
哦，
子。
真的。
而且，我小的时候，我也跟我妈就我的头发的长度发生过很多的矛盾和争执，所以那一刻我突然就意识到说，好像有很多东西是在我潜意识里面的，我觉得是对的，但是我没有想清楚。然后那一刻我就开始跟她说：“我说那好，如果你真的坚持要这样，那我其实觉得 OK，我们就不再就这个事情讨论了。但是你还是要保留，我还是可以评价你头发的权利。”她说：“那可以，你可以说我头发难看。”这就是我们两个最终建立的一个界限。对。
那我好奇，他的头发真的就几个月都不剪吗？
对，他就不剪，
啊，好有
他现
个
在已经
性，
非常遮到他眼睛。
好有个性。
他现在每天晚上洗完头之后，他还会问我说：“妈妈，他要上来把他的头发吹一下。他到房间里把他吹一下，因为他房间没有吹风机。他吹好了之后，他要看妈妈，你看我今天吹的这个还好吗？”我每天都觉得不好。对，但我觉得好 OK 吧，就是他现在开始，我觉得学习去管理自己的形象，去打理自己的这个，虽然这个开始的很幼稚，就是完
都
全
是
不
这
好。
样，但都是这样啊！青春期的孩子其实都是这样子，他们在寻找自己的形象，又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都是这样。为什么是风暴期呢？他已经15岁了啊！你会常常想念他小时候的模样吗？
会，真的会。昨天晚上我们两个就是他回来的很晚，他大概9点多从他同学家回来的。然后我下去我就说：“哎，你怎么也不来上来的跟我打个招呼？”然后他就说：“我知道你在啊。”然后我说：“过来让妈妈抱一下，因为他现在已经1米80几公分
哇！
了，所以我现在抱他就感觉没有小时候那个样子了。”我说：“哎呀，你怎么长得这么快？”然后他就耸耸肩膀，不置可否就走了。我自己真的是很怀念他还很小的时候的那个在你面前天天妈妈妈妈的那种感觉。有一度吧，我觉得也是他后来提醒我，他不要这样。就是有一度，因为我们现在手机相册都还蛮智能的嘛，就是他从小那个照片，其实我是能找到的，在我的手机相册在云端存着。然后我一度就常常会看那个照片，我就会邀请他跟我一起看，他就很不要看，他就觉得那个是非常的让他觉得不好，然后他觉得他小的时候的样子很可笑，也是前段时间我们两个争吵的一个点。他说：“你能不能不要再看我小时候的照片，让我一起看，然后再笑话我？”我当时也觉得很被指责。我说：“其实我没有笑话你。”他说：“但是你那个态度就让人觉得你在笑话我。”我就觉得 OK，好吧，就是小时候的这种心情，好像他也没办法理解，也没办法跟你分享。但是他真的小时候是一个很可爱，然后很贴心的一个孩子。
我能感受出来，因为 当你说15岁的少年人还会因为头发的事情和你和平沟通，然后这么可爱的吹完头发还会问妈妈好不好看，我其实相信你们母子之间的这个情感根基是很甜蜜、很牢固、很稳定的。他在你面前其实是很自然、天然的可以做他自己，也愿意跟你沟通。其实这都是你们母子关系很好的一个现象的。虽然有时候有张力哈，但他还是愿意表达，愿意问你的意见，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好了。
我们两个就聊到说，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人能够让他觉得是完全的可以做他自己的？他说那可能就是你吧，他就说是我。嗯，我觉得还是挺被肯定的。虽然我们两个有很多的张力，很多的冲突，我觉得不比其他的母子少。但是我觉得可能我对我自己的一个肯定就是，每一次我们两个冲突完，我其实还是会更多的反思我自己生命当中的问题。对。我觉得我不会觉得都是他的问题，嗯，
他能感觉到的，
是，
不是每个人能够拥有这种反思自己的能力的。很多父母都是直接反思孩子的，那不叫
对，
反思，那就是直接思考孩子的。很少有人能够向内看自己，这个其实是孩子很大的祝福的，因为我们父母是可以跟孩子一起成长，反思是很重要的。我们反思了，我们才能成长嘛。孩子可以看到我们跟他们一起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光景的时候，他们心里头会觉得，哎，是时候可以把妈妈当成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朋友了。我想你们之间已开始迈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哈，一个妈妈跟儿子是成为朋友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阶段了，也挺期待的。希望他将来长大的时候回想跟妈妈的时光，都是有很多很多很甜蜜的记忆的，那就太好了。
是的，我觉得其实对于我儿子来说，他很重要的一个品质就是，其实我能够感觉到他是非常无条件的在爱我的，而且我自己常常会感觉到，就是当我对他有一些怎么说批评或者不满的时候，其实他的他也会对自己有这样的批评和不满，我能够看出来，他会很自责，他会觉得为什么妈妈告诉我一件事情，我老是做不好。嗯，他有一点点的注意力的问题，就小的时候我带他去评估过，但是医生说没有到需要服药啊这种特别的干预的阶段，但是可能跟他相处的时候，你的指令就要简单一点，你要他的注意力不是那么的容易集中，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也是一个挺在这方面挫败的孩子，那我其实也在这个方面受了一些的挫败，就包含到现在，我觉得很多的时候他有点。会让我多为他担心一点点，就相比两个儿子相比，我会多担心他一点点，我会觉得他可能不太记得这件事情，他需要再为他多操心一点点。嗯，但是我觉得像在这个性格的另外一面，就他又是一个很细心、很体贴，能够感觉到你的情绪和感受的这么一个孩子，我觉得就真的就是非常可爱，然后非常感恩，但是。我同样，我觉得我也得接受一件事情，就是随着他慢慢的长大，我们两个的关系其实在不停的变化。就像梦圆姐刚才说的，可能最开始我们是妈妈和孩子，然后他慢慢长到18岁，可能我们真的就是变成朋友。就他有他自己的人生，他有他自己的世界，他有他自己的价值观。那我只是在他边上，可能给一点意见，他高兴听他就听，他不高兴听可能我真的也只能没有别的办法。嗯。所以
哎，其对，其实你说出了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点的。其实想想，我们做母亲很特别，因为上帝给了我们孕育儿女的这样的一个生理上面就满足的条件，然后又给了我们爱，给了我们美好的灵性。很多母亲都是为母则刚，就是我们有很多意志上面、情感上面丰富的预备，就是为了我们可以做一个母亲。除了身体，也有我们灵性上面的预备。很多时候，神都把很美好的一些品格给了女人，所以我们女人可以做母亲。然后我们生下这个孩子，因为母子连心啊，跟他在一起，从他母腹当中生出来之后，虽然那个脐带剪断了哈，但是我们的情感链接其实是在养育过程中非常浓烈的。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母子关系或者母女关系都是特别小的时候哈，胜过父亲跟他们的关系，因为我们照顾孩子时间投入的精力和爱都更多，他们感受到母爱是更好的、更浓厚的。可是随着他们年长啊，我觉得进入 青春期的时候，我周边也有很多这种情况，就反而是做母亲的很难跟孩子断开。
是，
就是我先生常说我是那个没断奶的妈妈，你有这种情况吗？就是孩子长渐长，特别是养育男孩子哈，
是，是的。
他该独立的时候，就是我放不开手，就是我这个操心啊，就是控制不住啊。
是，我自己常常就是我会劝我自己，就比如说最近他还是常常会跟同学出去玩嘛，然后有的时候我就会突然间心慌一下，我就想，哎呀，他今天几点回来？但是我有的时候就会劝我自己，因为我知道我给他打电话，他当着同学的面，他妈妈给他说这个说那个，他会有点下不来台。但是当然我从来没有跟我反馈过这个问题，但是我自己会觉得我会有点克制我自己，我不要要求我自己老是给他打电话。但是我就会觉得，我觉得其实那个核心的那个问题，我是反复的会在问我自己，就是我到底帮他预备好了没有？就是当他慢慢要去面对这个世界，我觉得我能够想到的就是那时候他很小，就是非常小，刚上一年级，我开着车把他送到那个学校门口的时候，他下车去坐去学校，然后我看着他那个背影，他背了一个很小的书，他很小一个孩子才，因为才一年级嘛，背了一个很大的书包，然后他走进那个校门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有一个说不出来的那种酸涩的感觉。我就觉得我这么小的一个孩子，他就要面对这个世界，就进去那个校门，我没办法陪他一起进去，他就要面对同学的关系、作业的问题、老师的关系、各种各样的这些关系，他才7岁，他就要去面对这些，他能不能面对好？我到底给他准备好了没有？就是我的那个保护好像只能送他到这儿了，他剩下的这段路要他自己往前走，那我有没有帮他准备好？我觉得。真的就是随着他慢慢长大，他要去面对一个人，面对更加广阔的世界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常常叩问我自己的一个问题：我到底有没有给他准备足够的行囊、足够知识、足够的面对这个世界的礼仪，也不能太礼仪和面对这个世界的武器，就是这所有的东西，他到底有没有准备好，然后让他去能够跟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就。不是那么好的一个世界，他不一定会善待我们的孩子。对，虽然我没有信仰，但是我觉得他一定会遇到他的困难和挫折。但是我就常常会叩问我自己，说我到底有没有帮他准备好？我的这份爱是变成了一个盔甲保护他，变成了他肩头的一个重担，到底是什么？对，我觉得我真的就是常常在自己的里面去权衡，去叩问自己。
会有答案吗？当你问的时候，
没有。我觉得可能终其一生都很难找到这个答案，真的。我觉得就只能在他的高高低低的里面，不断的去调整。嗯，
当你没有很确定答案，你对未来有一些无知无助的时候，会有压力吗？
他有他的保护，因为他也认识神，他也做了觉知祷告，虽然他还没有受洗，但是我觉得他是跟神有关系的孩子。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觉得能够安心的一部分，但是还有一部分，我觉得就是放手。母爱是一个很特别的爱，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你们两个是非常浓烈，然后慢慢，你是要跟他分开，就是要走向分离的一个爱。对，所以可能对于我来说，即使我觉得没有那么的准备的好，但是当他说他要走的时候，我也就只能祝福。今天还跟我的室友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就在说，就是其实。生产孩子的整个的过程，其实是孩子准备好了，他会自动的发动，然后母体会接受到感觉，然后会进产房。因为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会什么时候生嘛，但是孩子知道他自己准备好，他就要离开你。然后我觉得，其实可能在整个的一生当中，做妈妈都是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永远可能是那个被告知说他已经不再需要你了，他已经要离开你，他准备好了，所以我们就时时刻刻要准备着说他准备好了。一方面，你很为他开心，你觉得很祝福他，他有非常广阔的未来；另外一方面，确实就是有很多的不舍得和对自己的不确定。
说到预备哈，你刚才有一段描述，其实很感动我。你说你常常会反思，你真是个很会反思自己的母亲哎，你这个反思能力，哦，你这个反思能力好强啊！但是我喜欢你刚才的分享，你说你经常会问你自己有没有给孩子的行囊准备好他所需要的，无论是知识。甚至你刚刚提到了礼仪，很重要的礼仪，然后接人待物，还有 他的武器，因为我们也要有盾牌，懂得抵挡啊。其实有很多很多需要我们为孩子预备的。那你做母亲这些年，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有预备的人？
孩子没有来的时候，我觉得很难预备。我觉得孩子没来的时候，更多的是对有孩子的憧憬和想象。但他真的来了之后，其实是手忙脚乱的，就是从他生理上的照顾，到他慢慢开始变成一个小大人，他开始有无数的问题。其实我觉得都是见招拆招，就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这种风格。对。
也是很神奇，特别是长子特别如此哈，
是的，
所以长子就是我们这种见招拆招过程中，他就已经长了15年了。那会对弟弟有帮助吗？你预备好了3年，已经做了3年的母亲，然后再迎接了第二个孩子，会不会养育弟弟的时候顺利很多呀？
我特别同意一句话，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孩子，哪怕他们是生在同一个爸爸妈妈的家庭里面，他们是在同一个原生家庭里长大的。就是我觉得我的老二的原生家庭和老大的原生家庭是完全不一样的家庭，就是老。二的时候，我觉得我确实是准备成熟了很多，因为在老大生命当中犯了很多的错误，包含那时候老大生出来要不要母乳，母乳要怎么个母乳法，然后要怎么带他，要上哪些幼儿园，其实真的都是遇到了之后就见招拆招，然后现学，就是老大照书养，就是买了很多的书，然后看，然后养他。但是到了老二的时候，其实你心里面是有非常多的底气的。稳了很多，就包含我当时养老二的时候，就一直母乳到他2岁，他自然离乳，就是他不吃了。但是当时身边的我的妈妈，然后我的当时的先生，然后我就是很多很多人，他们对这个是颇有微词的，会觉得这么大给他吃奶就会觉得很奇怪。我觉得就是要这样做，所以我们家老二被公认的是身体很好，安全感。他从小就在我批评他的时候，老二就质问过我一句话。就是我忘了当时是什么一个事情，反正我当时训他训得挺厉害的，然后他就在一边吃饭的时候，一边泪眼汪汪地问着我说：“妈妈，你真的把我当成一个命对待吗？我
哈
是一个命吗
这是几岁？他问的问题好深啊！我。
？”还没有上小学，在幼儿园的时候，大概我训太厉害，他就觉得我没有把他当成一个生命，没有平等，没有尊重他，他就觉得你真的把我当成一个命对待吗？那。
哇哇！我其实才刚刚打开话匣子哈，但是我都觉得还有很多问题想问问你，因为你谈笑风生之间吧，我其实可以感受到你作为妈妈有一种很好的平衡，就是你情感你很感性，但是我能听出来，实际上你算是有规矩的，你会跟他们立下很多的界限，然后之中的张力呢，你又是个主动型的妈妈，你是愿意跟他们花时间来沟通的，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也许你在养育两个孩子过程中，包括他们兄弟之间，他们会不会争夺妈妈的爱呀？你又怎么跟他们来平衡他们弟兄之间的一些吵架的时候，你有没有做过判官啊？可能还有很多很多哈，我想听的故事，我们留待下一期再聊一聊你作为母亲的酸甜苦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只能暂停在这里哈。谢谢，小婉跟我的分享，我期待下一期继续听听你做母亲当中有没有气得你哭的时候呢？
哦，
有啊，好好好，那我们就留待下次再听你来细说。
好
谢
的，
谢听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谢谢小婉，我们下次再见喽。
下次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